固收团队的客人来分析师李林，那跟各位领导汇报一下今年这个一季度公募基金转债的持仓情况。到今年一季度末呢，全市场基金持有的转债市值已经达到了3100亿元，那环比去年四季度是略增了0.8%。但是呢，今年一季度这个转债的存续规模是在加速下降的。到今年4月底呢，转债的余额已经下降到了4900亿。但是呢，就是公募基金这边受益于整个申购的增加，尤其是这个二级债息以及转债 ETF 规模的增长，整体持仓转债的占比是有继续提升的。那目前的话，公募基金持有转债的比例就是占转债市场整体已经提升到了45%以上。那分产品来看的话，这个偏债混和这个灵活配置型，一季度是分别持有转债83亿、51亿。那环比呢，去年四季度是分别降低了20%。那由于这个转债确实在一季度是估值是比较高的，所以这两类产品呢，对于转债是一个继续主动减仓的这么一个行为。那目前的话，偏债混灵活配置型产品的转债仓位分别是这个3%、0.5%，基本上是来到了这个2017年初的一个位置，也就是说，其实在历史上都是一个比较低的位置。那就是债基里面两类主要的固收加，一类一级债基的话，目前它持有的转债市值规模在这个一季度也是大幅下降76亿到。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到了这个587亿，虽然说就是一级债基出现了有一定的这个小幅进行赎回，但是呢，由于这个今年二月份这个转债的估值是快速冲到了一个历史新高位置，所以资金呢还是选择了降仓位，进行了这种波段的操作。那一级债基从结果上看的话，它的就是转债的这个仓位的话，也是主动降低了1个百分点，目前是降到了7%，也是来到了一个历史上就是比较低的一个位置。那二级债基的话更不用说，就是二级债基持仓转债的规模的话是有这个小幅增加53亿到了1160亿。那其中的主要原因呢是二级债基整体的申购确实是还在加速的，所以呢整个转债的仓位是被进一步稀释到了目前持有就是在这一季度末只有这个5.85%，已经是低于这个21到22年上一轮这个固收加增长的一个年份，目前的话是回到了2017年末的一个水平。那转债基金的话，它的整体的仓位波动是比较有限，那它持仓的转债规模是下降了19亿到这个481亿，这个主要原因的话是转债基金确实是有一个小幅的净赎回。那整体的话，就是它的仓位一直都在一个就是85%以上的这种偏高的一个保持产品性质的一个水平吧。两只转债 ETF 的话，在今年一季度，尤其是今年一二月份，规模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增长的。那到今年一季度末的话，ETF 的规模环比去年末是增长了99亿。总规模是突破了700亿，创下历史新高。那截至到最新的一个数据的话，目前两个 ETF 的规模加起来还是在700亿以上。虽然比前期可能有一个小幅的回落，但是整体的规模还是比较高的。另外的话就是也能发现，今年一季度在这个权益震荡新高，并且的话，整个科技板块表现亮眼的一个带动下的话，可以发现这个二级债基和转债基金持有的股票仓位确实是有在一季度是有明显提升的。另外就是从这个算术平均的角度去看的话，转债仓位其实也都，一二级债基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下降。那不考虑这个2年以后成立的产品的话，我们发现这个一级债基的整个，转债仓位目前平均仓位水平已经降到了7.7，那是处于2020年以来的一个最低水平。那二级债基的话，目前的2年以后成立的这个转债的平均仓位目前是降到了这个8.8，也是继续去创历史新低。那我们打包固收加去看的话，就是到这个今年一季度末，如果只考虑这个一级债基、二级债基以及偏债混这几类产品的话，目前的总净值规模，是3.1万亿，环比这个去年末是继续上涨了17%，并且的话规模是在这个加速增长的。就我们可以看到，确实这个利率低位叠加这个权益强势，对于整个加权益或者说固收加类的资产的需求是在继续提升的。 那具体来看的话，我们可以发现这个二级宅基的整体申购规模是在继续增加的，并且的话，就是各类转债仓位的这个产品的份额，其实增幅基本都在10%以上。那有一些的话，有不少这个热门产品都出现了继续的一个翻倍的增长。那就是无法配置这个股票资产的一级债基产品，前面也提到是有一个小幅净赎回，当然这个赎回的幅度，边际上还是低于5%的。其中的话，就是一级债基里面这个转债仓位在5%以下的产品，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净赎回。那除此之外呢，就是转债仓位比较高的这个5以上的一级债基的产品份额是在继续保持增长的。那从整个就是二级债基的产品结构来看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其实目前这个二级债基的产品的主力应该是在低转债仓位这边，就是目前的话，转债仓位在5%以内的这个产品规模，在今年一季度的话是进一步增长，来到了1.2万亿以上，并且的话就是自去年二季度以来是增长超过了130%，占整个二级债基的总规模也是达到了60%以上，也是贡献就是。去年下半年到今年这一轮固收加产品规模增长的一个主力，相比之下的话，宅宅仓位5到20%，或者说这个5%以上的这种二级宅基产品规模虽然也有增长，但是呢，增幅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低的，趋势从去年这个二季度到现在增幅是没有超过50%的，而且的话，目前占比也是在明显降低的。那整体上的话，到这个今年一季度末，整个固收加的规模已经是到了3.1万亿，是继续创了一个历史新高。但是呢，由于这个转债整体供给规模的一个收缩，持仓的话，是有一个进一步被稀释的这么一个情况。那截至，就是今年一季度末的话，整个固收加对于转债的配置比例目前是5.9%，环比是降了就是一个百分点，然后也是回到了2018年的一个水平。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发现其实。这一轮固收加跟上一轮不太一样的点是，这个2022年那一轮固收加爆发的主力是偏债混合基金和二级债基。当时呢，就是在22年的高峰时期，偏债混的产品规模也是达到过8000亿以上的。但是这一轮的话，固收加的整个发展基本上是在二级债基这边一枝独秀，是一个主要发展力量。相比之下的话，整个偏债混产品目前的规模其实只有2500亿，比起这个上一轮20年来说是低很多的。就是细化从这个转债的持仓风格来看的话，我们如果去看就是各类产品的一个评价偏好，可以发现这个除了一级债基以外的话，各类产品其实在今年一季度都进一步降低了对超低评价，也就是评价70以下的这部分转债的持有比例。那分类型看的话，这个二级债基的产品的风险偏好是有进一步提升的。目前的话，它持有评价120以上的转债的占比已经接近25%。那持有这个评价100以下的转债的占比是明显降低了。一级债基的话，整体来说还是维持了它历史上保守的这么一个风格。那持有这个评价100以下的转债是占比是最高的，而且的话，它的保守程度应该是各类产品里面是最高的。转债基金和灵活配置型的话都会比较激进一些，那持有评价120以上的转债占比都是超过了30%。从这个期限结构上看的话，目前这个除了灵活配置型产品以外的话，各类产品其实都在相对规避这个零期的转债，就是剩余期现在1.5年以内的一个转债的持仓。整体剩余期在5年以上的转债的话，是由于这个大股东确实还没有把这个筹码放出来，所以整个的占比是要低于市场的。从行业偏好来看的话，今年一季度其实相对市场平均来看的话，由于整个就是。固收加这边负债端资金的一个扩张，其实主动公募基金的产品对于大部分行业都是表现为增持的。其中的话，主动增持幅度比较大的板块是包括了像交通运输、然后非营汽车、机械设备、石油石化等这一类行业。那对于农林牧渔、电子、煤炭以及轻工制造这些行业的话，表现为减持。其中电子减持的就是比较多的话，有一个原因是，确实在这个一季度，尤其是2月份的时候，就是电子里面的双高标的是比较多的，市场会表现出一定的兑现情绪吧。 另外持仓各券方面的话，我们会发现这个增持规模前20的标的仍然是以这个大盘和相对低价券为主，而且的话高价券是在里面是非常非常少的。那其中呢，就是整个负债端扩张的话，也是带动了像大盘的这个兴业、长盈继续被大幅增持。其中呢，就是还有一部分可能比较反直觉的，就是零七，并且在一季度曾经出现过这个低价机会的一些券，比如说像财通、国投、地讯、转债，都是在这个一季度末发现是有被明显增持的。除此之外呢，就是景气上行带动的这个恒易转而盛虹，在一季度也是被大幅增持的。高价的券呢，里面可能只有像路轨监测转二这一类 TMT 类的，就是高景气的券又被增持。然后易纬的话，其实当时在3月31号之前没有公告强说之前吧，其实在一季度也是被增持的，但预期二季度的话也是被减的差不多了。那减持的券的话，主要是逢高兑现和这个零七无弹性的这两类吧为主。其中的话，像这个银行类的重银、上银，他们在这个绝对价格触碰到130之后呢，市场的兑现情绪是比较明显的。其他的高价类的，像这个瑞创、双粮以及代美通、裕金能、柳工转二等等这一类，也基本上都是逢高兑现，或者说有一些个券它因为就是后续比较强的一个强出预期，所以市场减持也是比较明显。就是除了这些之外呢，逢高兑现的之外呢，零七低评价的就是溢价率比较高、下修概率比较低的，像仙乐、恰恰、紫银这种是被明显减持的。另外的话就是信用资质比较弱的这种文泰，然后希望转二也是遭到市场的一个进一步减持。那整体上的话，就是另外的话，就是从各券的这个集中度，我们也能发现，这个很多这个评级在2A减以下的，然后各券资质比较不错的券，目前的这个主动公募基金的持仓占比呢，都是达到了这个60%以上，是一个极高的比例。那对于一些冷门的，可能评级偏低的，尤其是这种评级在 A 加以下的一些券的话，其实公募的，含量，主动公募的含量反而是比较低的。那以上的话就是我对这个整个今年一季度转债持仓分析的一个汇报，然后下面的话有请我的同事扎小薇来为大家汇报这个量化信用的策略，那有请扎小薇。
哎，好的，大家早上好，我来继续汇报一下最新一期的量化信用策略的跟踪。那么上周债市的做多情绪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降温，我们跟踪的这个模拟组合收益普遍回落，信用风格组合则整体上跑赢了对应的利率风格组合。首先复盘今年以来整体的收益水平，在主流的一些策略组合当中，目前排在前三的依然是产业超长型、二级债九期以及城投债九期组合，累计收益分别达到了 2.79%、 1.76% 和 1.67%。 那么在这里要提到一点，除了存投短端下沉策略之外，其余所有的模拟组合目前其余所有的这个信用风格的模拟组合目前年内收益都已经超越了去年全年的水平，所以今年前四个月整体依旧是一个债牛的底色。下面我们聚焦到单周，上周单周的表现，分绝对收益和超额收益两个维度来看。在绝对收益端呢，上周最显著的这个特征就是信用风格超长债重仓策略的收益均值大幅度下滑了31个 BP，但产业以及二级超长型策略仍然是相对占优，收益分别达到 0.19% 和 0.14%。 值得关注的是，上周的周四周五，超长二级资本债的日均回撤堪比春节之后那一波的短期止盈力度。有个数据啊，我们还拉出来看了一下，就是去年八月前后相近时点同一主体发行的这个十年期二级资本债的新老券，这个新老券的收益率之差从发行之初的 9BP 附近被压缩到只有 1.3BP 左右，利差几乎已经被完全抹平了。而这种交易的过热状态导致 配置盘，比如说保险资金，连续3周大规模减持5到10年的二级资本债。而二级债的这个重仓组合，上周平均收益下行19.5 BP，降低到了0.08%。重仓3到4年二级资本债的子弹型以及97组合，收益都在0.06%到0.07%左右。而城投重仓组合平均收益环比也降低了13.4个 BP，城投97策略的收益则缩水到了0.01%。相比之下呢，城投短端下沉组合这个抗波动能力是比较强的，上周收益环比跌幅最小，绝对收益维持在0.09%附近。我们前几周啊也提到过，当时各类模拟组合半数以上的收益都来自于资本利得，但上周这个局面被打破了。目前信用风格组合的票息贡献基本分散在20%到70%的区间内。在市场波动加剧的情况下，大家重新开始关注票息资产的确定性收益。而这些变化在超额收益的维度上呢也有所体现。如果我们看最近4周的累计情况，带九期的这一部分的策略表现相对突出。在之前的追涨行情当中，九期放大了收益，像四月中上旬，城投哑铃型以及二级资本债九期策略单周的超额收益一度升高到10 BP 附近。而城投短端下沉、二级债下沉这些策略，最近一个月内的累计收益则落后中长端基准5 BP 左右。这个分策略期限来看的话呢，中长端策略方面，四月表现比较亮眼的城投哑铃型组合，本周超越了对应基准，本周超越对应基准这个幅度显著收窄。然后这个永续债，银行永续债九期策略也结束了它持续5周的这个正向超额收益。而在超长端的这个方面，城投以及二级超长型组合的超额收益转入本周是上周是转入到了一个负区间。那么随着各类利差被逐步压缩到低位，一些投资者选择这个阶段性止盈。那么这个时候，城投短端下沉的这个下沉策略，相较于中长端基准超额收益则有所回升，它呈现一个比较维稳的状态，然后这个超额收益是达到了年初以来的最高点。以上是我汇报的全部内容，具体的数据细节可以参考我们的定期报告。今天的会议就到此结束，感谢各位投资者的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